与此同时，北韩并未停下挑衅的步伐，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亚洲之行之后，发射了包含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三枚导弹，第七次核试验据说亦都将会在没几久之后是进行。据朝中社在5月27号援引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的数据报道，这个月的25号18时至26号的18时，北韩新增10万多宗的发热患者，至4月底至今，发热患者累计是达到327万多宗，其中300多万名是已经治愈。梳理北韩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发热患者人数在这个月15号达到将近40万宗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在5月21号跌破20万宗，并且持续减少。而此外，截至目前的累计死亡人数是69人，死亡率仅仅为 0.002%， 远远低于南韩的 0.13% 的水平。这个令到北韩对自身的防疫措施产生了信心。朝中社报道说，传染病的传播得到了有效压制以及管控，稳定势头明显是持续上升。北韩采取以地区为单位的封锁措施，并且大量投放包括传统药物在内的感冒发烧药。不过，南韩专家及政府机构都是对北韩的数据持谨慎态度。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对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新冠病毒在4月底开始在北韩大面积扩散，而在这个之前，百日咳、麻疹等介水传染病传播已经是很久，应该是认为北韩公布的发热患者统计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介水传染病的发热病例，即是发热患者并不是全部是新冠确诊患者，不适合对北韩这个疫情好转的主张赋予太大的意义。南韩世宗研究所北韩研究中心主任郑成祥向美国之音指出，北韩缺乏检测的试剂，无法计算准确的确诊患者的数目。发热患者当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确诊的患者，但是还是存在着更多的无症状患者。实际患者数是预计远远超过北韩公布的数据。南韩高丽大学医学院教授金信坤在5月26号在北韩新冠疫情以及是国内外关系展望的研讨会上面指出，假设发热患者大部分是新冠患者，这样实际感染的人数有可能是超过1000万。金信坤还表示，北韩的死亡率难以令传染病学专家信服，目前学界对此是有很多种的看法，包括统计口径差异，居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免疫力，但是他相信北韩出于防疫目的对统计数据进行管理，以达到减轻居民恐惧心理的目的。北韩承认疫情爆发之后，韩美两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疫苗等医疗物资的方案，不过北韩都是未予以回应。南韩政府在5月16号通过外交途径向北韩发送了防疫合作文件，但是北韩是未有明确地表示是否愿意接受。而在5月23号，南韩政府再次通过电话询问，对方仍然是没有作出回答。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1号在美韩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向北韩提出的疫苗援助方案，但是未有得到答复。美国在5月25号重新愿意为北韩提供援助的立场是不变。北韩亦都未有向国际机构、民间团体提出援助的要求。根据彭博社在5月18号的报道，运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表示，若然平壤提出要求，该个组织已经准备好提供援助，但是至今未有收到任何的要求。南韩对北合作民间团体的协议会是等市民团体在5月19号宣布了一项1000万美元的对北韩医疗物资援助计划，包括快速检测试剂、医药品等等，但是北韩方面未有作出任何的表态。这些团体呼吁北韩坐到能够是采取实质性措施的对话桌上面，将居民的痛苦减至最轻。而随着疫情的放缓，北韩当局对疫苗以及药物的态度正在变得消极。据韩联社， KBS 等媒体的报道，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在5月24号报道，制药公司正在研发可有效对各种变异毒株的疫苗，治疗药物亦都已经研发成功，但是能否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仍然存疑。该报在5月21号仲报道了接种三针之后仍然被感染的情况，而在5月17号以及18号的报道当中，该报曾经强调必须要接种疫苗，疫苗接种是生死攸关之事。南韩国防安保论坛研究委员会申中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北韩不可能接受美国、南韩或者是国际机构的援助。北韩和美国仍然处于强硬对峙的局面，而且北韩在他们国内一直主张受到了美国等国际社会的不正当制裁，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不符合他们的内部逻辑，更何况该国可以从俄罗斯及中国方面得到帮助。郑成祥亦都认为，北韩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会接受外部特别是西方的防疫援助，不过如果奥密克戎导致死亡人数骤增，北韩会首先向中国求助，如果出现连中国的援助都无法解决的艰难情况，这样北韩将不得不考虑西方世界的援助。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的消息，该国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在当地的时间5月17号与北韩驻俄罗斯大使申洪哲讨论了防疫合作，但是具体的内容未有公开。中国外交部亦都表示愿意为北韩提供援助。南韩部分媒体亦都援引外交部的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称，中方已经派遣医疗人员，但是这些消息未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虽然疫情的蔓延，但是北韩继续进行武力挑衅。根据南韩军方的消息，在5月25号的上午，北韩在平壤向东海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其中第一枚据推定为洲际弹道导弹，极有可能是可打击美国本土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美韩实施联合地对地导弹射击以及大象漫步演习予以回应。美韩导弹部队分别发射了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导弹，一枚原武二导弹。南韩军事问题研究院研究委员尹石俊向美国之音表示，北韩的这个举动是为了显示该国未有受到疫情影响，并且对拜登的韩日之行进行回应。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北韩谨慎地选在拜登所乘坐的空军一号进入美国本土领空之后试射，这个意味着北韩核导弹能够起到的杠杆效应几乎已经是耗尽。多方面的信息仲显示，北韩第七次核试验已经是临近。南韩总统办公室在5月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探测到北韩正在进行核试爆装置启动的试验。探测到北韩正在进行核试爆装置的启动试验，为第七次核试验是做准备，虽然在未来的一两日内进行的可能性是很少，但之后真是完全是有可能。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在5月22号在随同拜登飞赴日本的途中表示，北韩的行动有自己的规律，虽然自拜登政府成立以来还未有过核试验，但是今后是会进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5月20号表示，根据该个机构所掌握到的信息，更多的核物质以及浓缩设备新场所正在为北韩已临近的核试验运转。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北韩进行的核试验是出于技术等内部需求，并不受外界的影响。申中又认为，北韩会在核试爆装置启动试验结束、火星17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之后进行核试验。目前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仍然是处于未完成的阶段。尹石俊亦都表示，北韩在将核炸弹搭载到发射体的技术方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为了将核弹头搭载到各类的发射体上面，北韩今后会继续是进行核试验。不过申中又认为，这个并不会是使到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北韩和美国之间的强硬对峙会持续，南韩新政府会根据原则来应对北韩的行动。尹石俊则是指出，和以往不同的就是美国和东盟 韓日的首腦會談以及四方安全對話峰會都是提到了北韓的核威脅，即是北韓核威脅已經是超越韓半島，成為了地區以及全球安全問題，再加上美韓很有可能採取軍事應對措施，北韓今後受到的壓力將會是加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郭靖怡首爾報導。